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们，你好。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彼得第二次打鱼。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彼得第二次打鱼。记得上一次，我虽然想和大家分享彼得的两次打鱼，但是后来我们的负担还是专门讲彼得第一次打鱼的经历。今天所要讲的是西门彼得第二次打鱼的经历。西门彼得是主耶稣的门徒，他第一次打鱼的经历是那一次他认识主，也是他蒙主呼召的时候的经历。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第二次的打鱼，那是西门彼得的另一个更深的经历。请我们打开圣经，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，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，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四节，第一节看到第十四节啊，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四节，找到，请听我读出来，双本圣经的159面。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他怎样显现，记在下面，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月，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。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赎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，也有200舟，就在小船上把网那网鱼拉过来。他们上了网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，共有153条，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耶稣说，你们来吃早饭。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，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这一段圣经是记载昔日主耶稣复活之后，当时门徒们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如何，他们为着自己的生计，就是自己的谋生，他们就想办法重操故业。因为他们原来是打鱼的，所以西门彼得就说，我打鱼去了。其他的门徒也跟着去了啊，他们总共有六位的门徒就一起去了。结果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，整夜打鱼得不着什么。就快天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对他们说，小子们，那里面有吃的没有？然后对他们说，把渔网撒在船的右边，他们得着满满的鱼。在这个时候，约翰就对西门说，是主。彼得跳在海里面游到耶稣那里啊，然后船也上来了，耶稣已经预备了早饭服侍他们。这是字面上所记载的这个故事的情形，他们当时所发生的事情。那么现在请我们特别来留意，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实在让我们留意的，是彼得第二次打鱼的经历。当时呢和第一次不同，第一次是他初次认识主，而这一次呢是他已经跟从主耶稣3年半，他亲眼看见主耶稣行过无数的神迹，他亲耳听见主耶稣所讲的无数的真道。 他也是给主的大爱所感动，也在变化山上看见主耶稣曾经改变形象，脸面发光像日头，衣服洁白如雪。他也亲耳听见父神从天上应征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他更是看见这位爱他的主曾经上十字架受苦难，主耶稣受苦的那一些情形，一幕一幕可以说是活化在他眼前。他也亲身经历了他在受难的时候，就是耶稣受难的时候，他三次不认主，跌倒失败到极点。同时他也经历了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就在复活的晚上，就像上一次我用约翰福音二十章所分享的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就关了，主向他们显现，主耶稣向他们显现，他也亲自经历了主就这样向他显现。啊、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彼得他对主耶稣这个时候的经历，可以说是从得救开始，跟从主开始，撇下所有所见所闻，还有至死忠心的经历，还有失败不认主的经历，还有复活之后主向他们显现的经历，就已经两次向他们显现了，然后这一次是第三次。那么这次很特殊，在这个时候他们为何再去打鱼呢？彼得明明知道主耶稣呼召他是要叫他得人如得鱼，神的心意他很清楚，主的旨意他很清楚，主的应许他也记住，要叫他得人如得鱼。换句话说，主乃是叫他离开捕鱼业，离开做渔夫的身份，要来做得人的渔夫，要照着主的托付。所以在二十一章之前，我们看二十章，二十章那里主耶稣曾经托付彼得和门徒啊、哦，你看见吗？在二十章的最后面二十一节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这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要他们受圣灵，然后给他们权柄，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赦免，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，给他们权柄。所以门徒呢很清楚知道主耶稣复活之后，一面安慰他们，一面差遣他们往普天下去传道，就这样差遣他们。但是为何彼得明知道主的心意又回老路去打鱼呢？为何彼得会如此呢？请我们留意，主耶稣第一次显现是在第一个七日的第一个日晚上，第二次显现加上多马了在里面的时候又显现了，然后第三次的显现就是提比利亚海边，就是彼得这次带着门徒一起去打鱼的经历。请我们看二十一章第一节，这是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，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月，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，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，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你看见吗？在此你看见西门彼得为何那个时候明明知道主的托付，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他也看见了，主耶稣也托付他说，我父怎样差遣我，我也这样差遣你们，又赐给他们圣灵，叫他们奉差遣呢。但是彼得明知道这是主的托付，他为何又去打鱼呢？我们别忘了当时门徒们他们所面对的艰难，这可以说是一个灵程的经历，是一个生命的历程。当时的西门彼得他的情形是如何呢？因为他曾经在肉身里跟从耶稣，跟从在肉身里的耶稣三年半的时间，当时他们撇下所有跟从耶稣，他们对于吃喝没有忧虑的，为何呢？因为有主耶稣与他们同在，是耶稣在那边经历神，他们就有的吃，总之就是三餐有温饱。但是这个时候忽然间耶稣从在肉身里经过死而复活，转向是要他们在灵里跟从，因为复活的救主呢不是时时向他们显现的， 当他们聚集的时候在他们当中，忽然又不在了，显现讲完话之后又不在了，从此要叫他们从外面的跟从回到里面灵里的跟从耶稣，在神话里来跟从耶稣。那这个转变太厉害了，而这个转变呢，对他们来说也是极大的考验。以往有夫子在他们当中，他们知道如何做，同时无依无力。现在夫子好像不在了，有时同在，有时不在，因为主耶稣复活了嘛。所以他们面对最实际的问题，就是他们生计的问题，就是他们两餐的问题，就是他们三餐温饱的问题。当面对这样实际问题的时候，圣经让我们看见门徒们不是一起去迫切祷告依靠神，反而是什么？重操故业。这就是他们软弱的时候。所以彼得提议，我打鱼去了，其他的门徒也跟了，跟着去了，也说我们也去了。结果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一个侍奉主的人所经历的那个生命的经历。实在说来，彼得起初热心爱主，撇下所有跟从耶稣，甚至他自始忠心都可以，与主同时都可以，这些都是真的。他的心实在爱主，都是这样真的爱主。然而圣经让我们看见，在跟从主的路上经过了三年半，有一天没想到他竟然是失败的最透的那一个，三次不认主，他实在没有面子见主。另外有一天，原来他起初跟从的耶稣，他所盼望的是主耶稣骑驴往耶路撒冷去，哇，众人迎接他，然后带进神的国，因为天国近了。他从旧约圣经里面知道弥赛亚基督来，要带进神的国，以色列国要复兴，所以他们多荣耀啊。若是跟从耶稣，到了后来的时候是哇，主耶稣得着荣耀，就是这样德国降临，以色列全家悔改，所以他们的心所在意的都是这个。正像使徒行传第一章，主耶稣讲神国的道，讲四十昼夜，讲完之后他们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嘛。他们的心意所在意的还是以色列国一个复兴，基督就来到，基督来到就带进神的国了，他们所在意的还是这个。所以你看见他们是存着一个荣耀的盼望，跟随弥赛亚基督。曾几何时，主耶稣行神迹奇事，叫死人复活，又掰饼给五千人吃饱，他们在旁边有沾了一点荣光，所以他们觉得跟从主太荣耀了。所以有多次主耶稣启示说，人子必须被害，被这世代弃绝，甚至有多次主耶稣启示说，人子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他们厌去，钉十字架。彼得怎么说？主啊，万万不可。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那里记载，彼得就说，主啊，万万不可，这是万万不可领导你。一面来说他是爱主，但另一面来说呢，也是为着自己着想哦，为自己着想。因为若是他们跟随这位荣耀的主，有一天他钉十字架，那我们这般跟从他的人完蛋了。原来跟从耶稣，耶稣行了这样多的神迹，是全能的主，没想到以为说就与主同进入荣耀了，没想到跟从的主有一天是钉十字架就完了。即使现在复活了，但是好像他们的盼望这位荣耀的主给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门徒同样要面对羞辱，而当时整个犹太社会是犹太教的权势，人人不仅仅是瞧不起他们呢，逼迫他们，藐视他们，他们所受的羞辱不用说了，因为耶稣给钉十字架，而这般跟从耶稣的门徒啊，走到哪里都给人逼迫到哪里，走到哪里都给人厌去藐视到哪里，你会看见他们所受的羞辱和艰难。又何况他们已经停了三年半没有打鱼了，现在为了生活，因为主不在，他们没有粮餐，为着饭食打鱼去吧。这虽然是软弱，但请我们特别留意，神许可彼得经过这个阶段，是要叫他 更深的认识这位主，要叫他认识侍奉主的道路是怎么走的。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。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鞋生不能大于先生，鞋成了只不过先生一样。耶稣是神的爱子，父怀孕的独生子，他上去从高天来到地上，经历十字架道路，给这世代拒绝跟从他的门徒，要侍奉他的门徒，不能越过他的主去享福享荣耀享地上的荣耀，不可能。所以这个时候当主耶稣受难的时候，门徒同样也再一次的经历了这一种的苦难，从世人来的羞辱，从社会来的唾弃，还有从环境来的艰难，从撒旦来的嘲笑。你知道这个时候撒旦要笑他们，特别是当他们整夜去打鱼的时候，世人可以睡在家中舒舒服服，但是跟从耶稣的这班门徒，他们在这个时候不仅仅是好像前途渺茫，什么都完了，还有甚至连两餐的温饱都还没有了，饿着肚子在那边打鱼，没想到整月并没有打着鱼，连一条都没有。又寒冷，天气又冷，又饿，心灵又忧伤，因为在这个时候世界嘲笑他们，撒旦嘲笑他，他们给世界吐去，撒旦好像笑他们，你跟从耶稣跟从到今天的地步，你跟从主跟从到今天这样贫困这样困难，你知道当时的门徒们的感受。然而你知道吗，主的爱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充满爱啊！不要以为主丢弃门徒啊，没有，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你看见吗，主是何等的爱这帮门徒。第四节，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换句话说，门徒肚子饿的时候整夜打鱼打不着鱼，这是有神的手，这是有神的手，但是主一面许可反省，兴起反省，让他们整夜打不着鱼，要他们不再往世界去了。另一面主爱的眼睛看着他，主不是厌倦他们，主不是因为他们跌倒惩罚他们，不，主也不是因为他们回老路到了加利利海再去打鱼就如此惩罚他，不是，主爱的眼睛是看着这帮门徒。然后我亲爱弟兄姊妹，我最摸着的是耶稣站在岸上，原来门徒整夜打鱼打不着，原来门徒饿着肚子，他们在思念的恩宠，他们在思念的恩宠，他们在那里思念的时候，主站在那里望着他们，整夜站在岸边就这样看着那帮门徒。你看见主耶稣多爱这帮门徒啊！圣经让我们看见，每次当神的子民圣徒在最需要的时候，主总是站在那边看的。那我举个例子，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最后面，司提反要殉道的时候，当时犹太人拿起石头要打司提反，司提反看见天开了，耶稣站在神宝座的右边。为何这个时候异象中所看见的主耶稣是站在神宝座的右边？按人来看，圣经的启示的真理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坐表明他完成了，他安息了。但为何当他的使者，当他的仆人司提反殉道之前，主耶稣是站在宝座，坐的时候站起来，站代表他关注，他关心，他注目着那个仆人，至始忠心，主就得到荣耀。所以主让司提反看见他站在那里望着司提反，司提反看见耶稣的荣耀，能够很超脱的一个祷告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， 拔走舍己的爱，无条件的爱，去为这般逼迫他的犹太人祷告，活出基督的荣耀，多么荣耀神的见证。本处圣经也给我们看见，当门徒在那里整夜得不着鱼的时候，世界嘲笑他们，唾弃他们，逼迫他们，孤立他们，藐视他们，甚至攻击他们，撒旦也嘲笑他们，他们像世界不配有的人，他们像万物中的渣子，在人来看给人唾弃藐视的。然而主永远不会忘记这帮门徒，尽管他们有软弱，尽管他们有失败，尽管他们回老路有这个软弱，主爱的眼睛总是看着他们，因为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我们的主总是顾念这帮门徒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多年跟从主的路上，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里面，可能你也曾经经历了这方面，可能你已经信主几年了，你已经跟从主几年了，在起初你跟从主的时候，你总是带着一个抱负，我跟从主，有一天我巴望像保罗，像彼得，哦，像摩西给神重用，你带着一个希望，你带着抱负，但是没想到跟从主，直到有一天你面对艰难，环境好像对你说主离开你了，生活的困苦，环境的艰难，还有侍奉工作的不顺，好像外面不蒙福，一样一样的逆境，好像告诉你说主不爱你，撒旦在嘲笑你，世界孤立你，并且你面对了许许多多羞辱。然后我亲爱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你知道吗？主爱的眼睛在看着你，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主对你的爱没有改变，正像昔日对门徒们的爱没有改变。虽然门徒们整夜打鱼得不着什么，按人来看，按环境来看，是主离弃他们，不是吗？为何整夜打鱼连一条鱼都没？以他们从小打鱼的经验和技术，最少的打到一条了，何况又是他们最需要的时候。若是他们内心想，神啊，难道在我们最需要肚子最饿的时候你不帮助吗？你知道撒旦也会来试探他们。然而门徒们他们对于神对主耶稣没有任何的疑问，即使整夜打不着鱼，他们没有一句怨言，没有一句埋怨。我相信他们的心一直在思念着主耶稣，一面打不着鱼，一面内心有感觉。我相信彼得会说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带着门徒们去打鱼，凭自己违背了主的托付，我不应该仅仅为着肉身两餐的这个需要而这个离开主的托付，我应该是迫切祷告依靠主。彼得这个时候很有感觉，一定是因为打不着鱼正是叫他更是思念主。但是在属灵的经历里面有两种反应，有的人整夜打不着鱼，他会立刻悔改，知道这是神的手，立刻回转归向神，回到神的托付里。有的人打不着鱼就埋怨神，神啊，你为何不给我，你为何不怜悯我，这是我切身的需要啊，不是我妄求啊，反而和神讨价还价，埋怨神，经不起一点的试炼，经不起一点神爱手的管教，就在那里埋怨神，这就是失败的经历。彼得他们没有埋怨，整夜得不着，没有埋怨。我告诉你，整夜打不着鱼啊，这是神迹啊，神所行的一个神迹。按理来说，整夜一直打鱼，最少都有一点吧。加利利海不是那样贫穷的，有时候煮一句话是满满的鱼啊，加利利海是很丰富的。但是竟然整夜打不着一条鱼，连小鱼都打不着，那这是神迹，这明显是神的手叫他得不着嘛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若是我们已经往世界去了，我们曾经奉献给主，若是你曾经奉献给主，你曾经是侍奉主的人，你曾经是为主摆上的人，但你却往世界去，忘掉了主的托付，若你遇着一无所获甚至损失的时候，我巴望你里面有生命的感觉。圣经说我们不要像无知的驴马，必须有人牵着 靠着它才肯驯服。我们需要有生命的感觉，当往世界去依到神的手的时候，神的管教的时候，立刻悔改。历代以来，神用了无数的仆人，有很多主仆人都有这个经历，在他们侍奉主的一生里面，曾几何时到了某一个阶段都有软弱，有时候在十分艰难的时候就有一个借口，然后为着这一个好像肉身切身需要，就偷偷的偏向往世界去了，在那边啊想一个赚钱的机会，结果神管教的手一到，不单一无所获，甚至招来损失，立刻悔改，立刻悔改归向神。人有软弱，但是神总是因着爱的管教，叫他的子民回到神的托付里面。亲爱弟兄姊妹，若是你曾经也是如此，回到神的托付里吧，不要埋怨环境，不要埋怨神，要归向主，这是主的爱呀。你想想看，若是神许可那一次，彼得和门徒们一打下去，那一网就丰丰富富有余，接着下去他们可能软弱的回老路了，重操故业，就天天继续打鱼的生活了，越陷越深下去。但是这个时候整夜打不着鱼，叫他们知道他们离开主了，他们亏欠主的托付了，他们要悔改归向神。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，有时候环境的艰难无非是一个化妆的祝福，叫我们归向神，有时环境的艰难也是一个化妆的祝福，叫我们再一次经历到主的爱啊。彼得就是在山穷水尽的时候，极其饥饿的时候，打不着鱼的时候，最艰难的时候，遇见主的显现，主对他说，小子们啊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说没有。主说，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。我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，你知道吗，主是何等的爱我们，尽管你跟从主啊，以人来看你跟到今天的地步，可能你又身体软弱病痛，又被这世界所吐去，别人的前这个前途似锦呢，似锦呢啊，他的前景是好像一片美好，前途似锦，锦绣江山的锦，但是今天可能你跟从主，前途是仅仅像这样，可能就像今天又贫困又羞辱，甚至要为主受逼迫。然而求主开我们眼睛，叫我们看见主爱我们到底，叫我们看见能够有福为主受苦是有福的，将来的赏赐是大的。主爱的眼睛并没有忘记这班门徒，他站在那边，门徒在海里受苦多久，主耶稣站在那里看着门徒多久，主站在那边看着门徒说出两件事。第一，当门徒的心离开主的托付往打鱼去的时候，主的心岂不是也在那里吗？主在那里焦急，主在那里看顾，主在那里要挽回这班门徒回到他心里。第二，当门徒们整夜打鱼得不到什么，当门徒们又饥又渴的时候，主耶稣担心他们，主耶稣爱他们，关心着他们。所以你看见吗，门徒一面是得到这样多的鱼，然而主耶稣已经在岸上预备了炭火和鱼，已经另外预备了用神迹行了一些鱼和炭火，亲自烧了炭火为门徒预备了早餐，甚至是已经烧了鱼了，还不是等门徒上岸的时候才烧啊，已经在那边预备了炭火烧鱼，烧了一条条熟的鱼。当饥饿的门徒啊，整夜劳虑还没有得到什么，一上船就立刻有早饭吃，主耶稣多爱他们了，亲自荣耀的主成为仆人服侍这帮门徒，服侍这帮门徒，他给这帮门徒为了六七个门徒预备早餐了，那要烧这些鱼烧好久的啊，主是这样爱他们，主还舍不得等他们上船之后把那些鱼才慢慢一条条拿来烧，那还要等好久才有早饭吃呢。主的照顾是无微不至，主的照顾是那样的无微不至， 所以后来他要彼得效法他的那种的服侍来服侍主的小羊。后面我们有机会专题讲照顾主的小羊。现在我们先看的是西门彼得第二次打鱼的时候他所经历的，这是他软弱的时候，这是他失败的时候。请我们一同认识主耶稣的爱。主耶稣的爱第一，现在当门徒去打鱼的时候，主注目关心着他，主的心岂不是也在那里？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若是我们离开主的托付往世界去，主的心焦急；若是神的教会偏向世俗，主焦急。圣经说他为他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主关注，主站在那里没有安息啊！复活的主为何没有安息？因为门徒回老路去打鱼，主在那里关注。亲爱的主关心我们，他巴望我们能够走在他心里的路上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巴望讨主的喜悦吗？你巴望叫主的心得安息得满足吗？若是你巴望叫主的心得安息，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吧，叫我们的主能够得安息。第二，主站在那里表明他爱门徒，他看见门徒没得吃，整夜打不着鱼，他爱他们爱到底。一面他用爱的管教让门徒整夜得不着鱼，另一面他是爱，是关心着这帮门徒，爱是关心着这帮门徒。整夜得不着鱼是要叫他们知道这是主的手悔改，就像做母亲的管教儿女是爱啊，让他回转。另一面不是仅仅管教而没有爱，主是一面管教让他们得不着，另一面亲自为他们预备了早饭，行了一个神迹，叫他们一撒网下去，整网的鱼啊，满满的，足够他们过后一两星期的生活。你看见主多爱他们，不是仅仅说你跟从我忍受苦难就够，不，主还是顾到他们眼前的需要，那一餐饭的需要，主还是怜悯，还是爱他们。主的爱是这样无微不至，一方面是爱他们，爱到把他们回到神的心意里，另一面是来看顾供应他们应试的需要。主的爱就是这样完全，不是像今天有的做父母是溺爱，那种溺爱就是儿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，但有一天败坏了下一代，叫下一代成为二世主，下一代就是给败坏了，退会。你会看见这种溺爱反而败坏。主耶稣爱的管教叫门徒们整夜打不着鱼，叫他们回转。第二，用应时的爱，应时的需要供应他们。主就是这样爱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主第三次的显现。对门徒们来说，我相信特别西门彼得，他会感觉我不配得到主的显现。为何呢？整夜打鱼打不着，他已经知道他错了。我不仅仅三次不认主，主耶稣复活之后托付说父怎样差遣他，他也要差遣你们，领受了托付，现在又带头带领门徒一起去打鱼，犯了大罪。在他内心里面看见，主啊，我不配，我大大亏欠你，我不配，他一定会有这个感觉。然而就在门徒最软弱、最失败、最绝望、最孤单啊、最艰难、最饥饿的时候，爱他们到底的主向他们显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的爱就这样奇妙，他就是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、最需要的时候向我们显现。可能你认为啊，我属灵的光景最不配，我曾几何时要爱主，现在反而往世界去了。可能你认为你对不起主，你认为你有许多的亏欠，无面见主。然而别忘了，主的显现不仅仅在你刚强的时候向你显现，在你软弱的时候，在你退后的时候，在你失败的时候，在你偏离他的时候，主因爱的缘故照样向你显现。因为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主那一个爱到底的爱今天在寻找你，他要寻找你回头来跟从他，他要寻找你回头来侍奉他。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，主爱你，爱你到底。或许你曾几何时爱主奉献给主，但是现在 你的心渐渐往世界去。当世界一向你敞开的时候，机会一来到的时候，你整个人埋在世界里，你忘记了你多年前奉献的心智，你忘记了你当时领受主的托付。然而主这样爱你，悔改归向主吧。或许你往世界去遇到非常不顺，这是主爱的时候，悔改吧。你可能正觉得我不配，我不配得到主的显现。然而我告诉你，主要向你显现。昔日他如何向门徒显现，今天他同样向你显现，他同样呼召你，他同样问你，小子有吃的没有？其实门徒所遭遇的一切，主都知道，主都知道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所遭遇的一切，主都知道。你所面对的环境，你的艰难，侍奉主的生涯的难处，你所面对一些困境，主知道，主都知道。主爱的眼睛正在顾念着你，主爱的眼睛正在顾念着我，顾念着我每一位。你想叫主得着安息吧，回到主爱的怀抱里吧，回到主的托付和使命里吧，叫主得着安息。所以主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哦，许多时候我们在难处中，我们不知道主看着我们，我们不知道主爱我们，我们总以为神啊，为何你离开我？神啊，为何你不顾我？我们经常中撒旦的诡计，说若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为何会遭遇这些的事？我告诉你，若不是神许可，我们一条的头发都不掉在地里。神许可量给我们的一切环境，无非是一个化妆的祝福，叫我们去经历这位全然圣洁得胜的主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实在需要如此去经历这位主。圣经让我们看见耶稣对他们说，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你看见吗？这是充满爱的主。主耶稣不是一显现的时候就立刻责备门徒，对彼得说，你为何不爱我又跑去打鱼，甚至影响其他门徒去打鱼？主耶稣没有，主耶稣第一所关心的是他们切身的需要，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？哦，这是爱的牧者，这是爱的呼唤，这是慈悲的声音，多么感动门徒的心啊！我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要挽回一个久不聚会的肢体，你不是一打电话一找到他第一件事就是说你为何不来聚会，不关心你最近好吗，生活各方面好吗，身体好吗？这是好牧者，这是主的榜样留给我们。主耶稣第一关心门徒的，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？哦，这是夫子的声音，这是牧者的声音，这是这个声音，这个词声他们听过三年半了。这是慈爱的主啊，多么感动门徒的心。门徒一面觉得非常不配，离开主的托付非常不配，但是没想到主没有责备他们，反而是顾到他们切身的需要。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，他们就便撒下去，竟拉不上来，因为鱼多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何在众门徒当中唯有约翰，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，第一个说是主呢？他最先发现是主，那一个和他在岸上说话的是主，虽然他的肉眼看不见是主，因为船离岸还远，又在天亮的这个蒙蒙天亮天光的时候还不是很清晰，不能看见主的相貌，看是看不见，但听是听得见。从这个声音里面，不是识别听惯的声音，而是识别这个说话的语气。小子们啊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然后叫他们把网撒在右边，一撒下去立刻一个大神迹，满满的鱼。约翰第一个说，是主。你看见吗？我亲爱弟兄姊妹，当他一说是主的时候，哦，彼得顾不得那一网鱼了。这个时候，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输上一件外衣，跳在海里，游到耶稣那里去。亲爱弟兄姊妹，西门彼得一听见是主，他顾不得自己。在这个时候，为何约翰能够第一个知道是主？因为约翰是在爱里认识主的， 啊，若我们读约翰福音，你会看见约翰就是躺在耶稣的胸怀，在耶稣受难之前，他是在爱里跟从耶稣到十字架之下。所以爱里的认识是最深的认识，远超过自私的认识。他第一个发觉是主，然后西门彼得在这个时候，原来他是最需要，整夜打鱼就是为了得鱼嘛，这个时候已经得到一网的鱼，甚至需要他在旁边把鱼先拉上来。西门彼得第一次打鱼的时候，他还是先把鱼和同伴一起拉上来，装满两条船，然后才到耶稣面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是罪人。但是这个时候满满的鱼的时候，正是需要他们一起把这个鱼拉上来，他竟然是整夜打鱼就是为着这些鱼，竟然鱼来到的时候他不要鱼啊，甚至不帮那班门徒把鱼拉上来，立刻输上一件衣服，因为是要见荣耀的主，他不可以赤着身子，输上一件衣服跳到海里面。按理来说游泳啊是赤身游泳最好，但是他输上衣服表明他敬畏主，尊敬主，输上衣服跳到海里面游到耶稣那。这个时候他的心所需要的是主。我相信整月达不到鱼，事实上他心思念主，他的心一直在那边思念着恩主，他的心一直在那边思念着恩主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在跟从主的路上啊，起初我们跟从主，可能我们有很高的抱负，有想给主使用，有一天走主的路遇到种种的艰难，甚至侍奉好像没有多大的成就，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如此。其实门徒们所经历的就是如此。在这个时候西门彼得多么思念主啊，在这个时候西门彼得多么想念主啊。所以当一听见是主的时候，他顾不得这个从主而来的祝福，他不要了，他也顾不得其他，他所顾的是唯一件事，撇下这些跳到海里面，他也顾不得等船开到岸上，他就跳到海里游到耶稣那里。他的心所巴望的是主，他是在巴望游到耶稣身边，抱住主耶稣不放，他巴望把他的内心向主倾心吐意，他好像对主说，主啊，饶恕我，我又带门徒走老路犯罪了，我又亏欠违背你的托付，违背你的托付，得人如得意的托付。他立刻亲近主，立刻回到主的身边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跟从主的路上，可能你今天正面对许多艰难，生活困苦病痛成为下岗的工人，你要面对各种难处，你可能你今天正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，不要忘了主爱你到底，主正在顾念你，跟从主吧，跟从主吧。你的心有没有像西门彼得那一种的爱主？你的心不停在那个最切身需要的那一网鱼，而是这位你思念的主。尽管暂时可以忍耳，尽管暂时可以不要这个跳下去，要主，主啊，我要的是你。当我们有这个爱主的心，当我们有这个干渴的心，我们心要主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心如此要主的时候，主是悦纳我，主要再一次拣选，主要再一次使用。难怪主要托付彼得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，你照顾我的小羊。一个蒙主托付的人，他不是没有软弱，他不是没有失败，但是他却有一佛爱主的心，即使有软弱，即使有失败，照样起来爱主，就着本相来救耶稣。这个时候的彼得不是说我要逃避了，我要离开了，不，他跳下去游到耶稣那里，他是内心焦急，他是巴望立刻到耶稣的身边，回到主的托付里，他不想再伤主的心。我亲爱弟兄姊妹，当主的爱感动我们的时候，但愿我们能够立刻来亲近主，立刻来爱主，回到主爱的身边，重新接受主的托付，
喂养主的小羊。虽然我们有软弱，虽然我们有失败，但是主就在他们软弱的时候向他们显现。主要的是一颗爱他的心，当他们爱主之心的时候，主就托付他们，主把他的羊群托付他，主把他的小羊托付他。今天主在寻找那些爱他的人。我亲爱弟兄姊妹，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归向主吧。再次顺带一提的是，主耶稣所行的神迹，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如何呢？是网险些裂开。他说他们就打鱼，哇，拉过来很多的鱼，那个鱼有153条大鱼，哇，那是相当多。鱼虽多，网却没有破。前面的神迹是网险些裂开，就是很多，这里所描绘的是鱼虽多，网却没有破。也就是说，耶和华所赐给人的祝福使人蒙福，不必加上忧虑。所以神迹所讲的不仅鱼多，网没有破，神就是有这个恩典。所以今天主给我们得救的人加多，神同样要赐给我们祝福的网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神赐的祝福是叫我们不必加上忧虑，让我们平静去接受这个祝福。那么你看昔日多么美好的一幅图画，多么感人的一幅图画。西门彼得立刻跳到海里游到耶稣那里，七的门徒离岸不远，亦有二百舟，二百舟就是大概是100米，然后游到这个小船靠岸了。他们上了岸，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主耶稣已经预备了炭火，又预备了鱼和饼，这个鱼不是他们来的，是耶稣预先预备好的。主是多么关心他们，很切身的关心他们。然后预备了早饭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把网刚才才打来的鱼拿几条过来，又加上所得着的几条鱼下去，他们就一起用饭。耶稣说，你们来吃早饭，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说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你看见主耶稣关心门徒是无微不至，这种爱是爱到什么情形？是爱到呢，主耶稣本身为他们预备早餐，预备完早餐之后还给他们吃，服侍门徒吃。当时门徒内心实在一面觉得内疚，主啊，我们不配，我们离开你的托付，已经得到你两次的显现了，还照样离开你的托付去失败。但主呢，仍然如此爱他们，他们吃起早餐呢、啊、都觉得羞愧、啊、但是另一面吃起早餐的时候里面是温暖的，是主的爱啊，啊，这个爱火在他们里面是多么温暖啊！这位爱他们的主亲自服侍他们，荣耀全能得胜的主竟然取奴仆的形象来服侍他们，预备早餐，竟然如此爱他们切身的需要来供应他们。门徒的心灵太感动了，哦，主，你是爱我这个不配的我，你又是这样无微不至的关心我，甚至是这样爱他们到底，他们软弱不配，主这样爱他们到底。门徒是多么感动啊！我亲爱弟兄姊妹，每一次主的显现是爱里面的显现，主每一次的显现是带来的结果就是挽回。一般离开他托付往老路去打鱼的门徒回到神的心意里，回到主爱的身边。每一次主的显现是叫门徒们更深摸着主的爱，更深的认识他的主。每一次主的显现总是将门徒带到他心意的里面，每一次主的显现总是叫门徒心灵满足，心灵饱足，爱充满，灵里面温暖。每一次主的显现总是叫门徒内心所有的伤痕，所有的悲伤，所有的痛苦，所有的伤痕都得到缠果，都得到治疗。我亲爱弟兄姊妹，你在难处中吗？你在悲伤中吗？你在心灵破碎里面吗？你需要主的显现。当你在爱中认识主的时候，你里面满足了，你所有的伤痛啊、哦，要得到医治，回到主爱的身边吧。我顺带多一提，当日门徒们虽然失败，但是呢，还有一个特点， 彼得说我打鱼去，他连失败都告诉其他的门徒，其他门徒跟着他失败。我的意思不是说要带领别人跟你失败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他们连打鱼啊都一起去打鱼。这好像是有一个身体的原则，你知道吗？若是单独一个人去打鱼啊，很容易成为迷羊，就离开主了。所以希勒有两个人往以马五十路上去，主耶稣立刻向他显现，叫他立刻回来，回到门徒们当中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是一群门徒，虽然在失败中，我相信整夜打不着鱼的时候，肯定他们会议论啊，我们打不着，因为我们离开主的托付了。他们一定会一定谈论耶稣的，借着在失败中这样彼此谈论谈论，又可以归向主嘛。所以基督徒最怕做单独的基督徒，做单独的基督徒很容易成为旷野的迷羊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巴望得着的是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，就是常常即使软弱都是活在基督的身体里，当然不是一起离开主往世界去，而是一起走在主的心意路上，侍奉主，过教会生活。所以后来这一班的门徒，他们是多么的配搭，多么的相爱，在五旬节的时候同心为主广传福音，因为他们多年是一起生活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再次也让我们看见，不要离开基督的身体，不要离开群羊，我们是要跟从我们的主啊。这是主耶稣第三次的显现，这也是彼得第二次打鱼的经历。经过这一次之后，他从此不再回老路打鱼了，他一生忠心以主的托付传扬福音，成为得人的渔夫，也成为喂养主的羊和小羊的牧者。所以到了彼得后书第一，彼得前书第五章最后面提到，我这为主受苦做基督做长老的，做基督受苦见证的，劝你们，你们中间同做长老的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但愿我们都能够像彼得那样，虽然有软弱，我们仍然爱主，我们仍然忠心跟从主。下次我和大家分享的爱主喂养主的小羊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亲爱的主耶稣，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有回头的亮光，在生活里面常常提醒我们，叫我们成为一般爱你的人。主啊，希勒你如何向彼得和门徒们显现，尽管他们软弱回老路去打鱼，但是你用爱到底的爱，你爱的眼睛看着门徒，你也向他们显现啊，你带领门徒回到你的心里，回到你的身边。亲爱的主，在跟从主的路上，今天我们有许多弟兄姊妹可能今天正面对的困难，面对的艰难，有的甚至软弱往世界去。主啊，求你同样向我们显现，求你用你的话语再次感动提醒我们，你对我们说话，表明你爱我们，表明你向我们显现，表明你要我们回到你的心里。求你感动我们每一位都能对主说，主啊，我爱你，你是无所不知，我爱你。但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火热起来爱你，恢复起初的爱来爱你，回到你的心里面，回到你的托付里，我们深信你爱我们到底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因着你长阔高深的爱，但愿我们一生完全奉献，完全属于你，回到你的心意，一同再来侍奉你，满足你的心，叫你得到安息。孩子，把荣耀赞美归给主，归给父神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巴望今天当你得着这位主，你听完这篇信息之后，你在主面前真是有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我要爱你，我把全副的爱再次归给你。若是你的心已经曾几何时是奉献给主，今天往世界去悔改归向主，再次回到主的托付里面。若是你在艰难中仰望主，深信主的看顾吧，回到主的爱里面，主爱你，爱你到底。我们来经历信实的主，我们也来侍奉信实的主，直到主耶稣的再来。今天和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，愿神祝福你。也许我唱一首诗歌给大家听。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啊，特别是讲到记得打一海上， 记得大鱼海上，日日冲锋破浪，浮萍照我此生，拾起小船欲望。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往事不堪回首，直奔天路何以？念珠恩手，帮助的，
我忘了后面这一节。然后，
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